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普京同德国新任总理索尔茨通话，北约危机部队提升战备级别，共同对抗中共胁迫。美国批准向立陶宛出售反坦克导弹。英国女士购买新衣，经见秘藏中国囚犯嘅身份证。缅甸玉矿经传重大灾难，近百人失踪。军方遭中共间谍渗透，专家称台湾为何屡屡中招。中国男子学似全球首富，马斯克幽默回应。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乌克兰冲突至今未有缓和的迹象，鉴于俄罗斯在同乌克兰接壤边境地区大规模部署军队，北约已经采取首批军事措施。德国之声报道，北约拥有一支快速反应部队 NRF， 是可以快速部署的多国部队，兵力有40,000人，而高戒备联合特遣部队是其中的一部分，具备最快速反应能力。这支特遣部队目前由土耳其负责，现有规模是6,400人。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强硬表态，说会对西方的不友好行为做出军事技术性的回应之后，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已经提升战备级别，而高戒备联合特遣部队能够在5日之内进入危机地区。报道说，该快速反应部队中的特种部队或后勤单位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能够在发生危机时快速部署，应对乌克兰冲突升级，并加强对北约东部盟国的保护。北约发言人警告，北约已经明示俄方的任何进一步侵略行为都将带来成本和后果，但是外界注意到俄罗斯总统普京一方面发出强硬声音，另一方面又表示俄方不希望发生武装冲突或流血事件，而是希望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在21号和德国总理索尔茨 Olaf Scholz 第一次通话，提到希望就他所要求的安全保证进行认真的谈判。索尔茨则对普京表达了对局势的担忧，并强调缓和局势的紧迫性。而北约联盟内部对局势评估亦显然存在分歧，比如保加利亚国防部长亚内夫 Stefan Janiu 就暂时拒绝在他的国家驻扎北约军队。他表示目前没有状况证明在保加利亚领土上驻扎北约军队的决定是合理的，没有理由将俄军视为对联盟和相关安全区的直接威胁。12月2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国务院已经批准向立陶宛政府出售 FGM-148 Javelin 标枪反坦克导弹的计划，如果最终确定，这笔交易将高达$1.25亿。同一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致电立陶宛总理西蒙尼特 Ingrida Shimonite， 重申美国将联合盟国协助立陶宛对抗中共胁迫。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 DSCA 星期二向国会通报了这项军售，包括341枚标枪导弹、30个标枪指挥发射装置 CLU 备件和技术支持。 DSCA 表示，以已的销售将帮助立陶宛建立捍卫它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长期防御能力，以满足它的国防防御要求，协助立陶宛发展和保持强大和随时可用的自卫能力，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反坦克导弹是当今对抗装甲部队的主要武器之一，美军的 FGM-148 Javelin 标枪反坦克导弹可谓是最厉害的一种，发射者将它发射之后可以立即撤离，导弹自身的制导系统会自主完成后续工作。此外，标枪导弹配备先进的多用途弹头，可以对付包括装甲车辆、掩体和洞穴在内的各种目标。标枪的指挥发射装置可以进行瞄准和监视，令炮手能够看到目标。该武器可以在多个平台部署，全天候运行，任何天气之下都可以使用。标枪还可以从无人地面车辆上的远程发射器上发射。圣诞节和新年快到了， 民众都正在兴致勃勃地购物，但有人在货物中却看到意想不到的东西。英国国民保健处 NHS 的一名工作人员在网上买了一件大褛，发现大褛里面缝着一个中国囚犯的身份证，他怀疑这是一个求救信息。英国独立报在21号报道，这位来自英国维诺奇 Norwich 的24岁女士在一家名为我的鞋店的网上公司购买到这件衣服，在她检查新衣服时却发现大衣里面缝着一个中国囚犯的身份证，写有湖南省岳阳监狱基础级等字样。这件大褛的牌子是英国威斯柏林史密斯 Whispering Smith 公司的一个核心品牌，而该公司将产品外包给中国以获得廉价劳动力。这位女士猜测这可能是一个劳工的求救信号。大赦国际一位发言人就此表示，任何企业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地方开展业务，都有责任尊重人权。他们还将敦促英国政府考虑对在海外营运的英国企业强制进行人权调查。每日邮报亦联系了惠斯柏宁史密斯 Whispering Smith 公司，希望他对此有所解释。无独有偶，2015年英国普利马克 Primark 的一位顾客在一对棉质物入面发现了一封令人不安的信，据称是一名中国酷刑受害者写的。这名叫做沙克尔·阿克巴 Shakil Akbar 的男子在纽卡素 Metro Center 的廉价连锁店买了一对黑色的棉质物，在物入面发现了一张纸条，他用手机上的翻译软件将纸条翻译成英文，原来这是一名男子发出的绝望求救信。信中说他被诬告敲诈和欺诈之后又遭到酷刑敲打，这封信据称是一名叫做丁廷坤的安徽人写的。信中还希望能够让习近平或李克强看到他还透露犯人好像畜生一样干活。最著名的一封求救信来自中国沈阳马三家劳教所，2012年被美国俄勒冈州一名普通家庭主妇在万圣节饰物中发现，引发国际媒体关注和系列的连锁反应，并被制作成影片。求救信的作者孙毅出狱之后，在严密监控之下用镜头记录了他的真实生活，并且用动画重现了在劳教所遭受的酷刑折磨和冒死写求救信的过程。该电影还入围2019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候选名单，并获得 Hot Dogs 加拿大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等多个国际著名电影节大奖。缅甸北部克钦邦帕敢地区拥有丰富玉石矿藏，全球有将近 90% 的玉石来自该地区，但一座玉石矿场在22号经船坍塌，有数十名矿工遭洪水冲走。缅甸的民间团体向外媒宣称，估计这场矿灾有近100人失踪，目前已确认一人遇难，其他失踪者生死不明。路透社和美联社报道，当日凌晨4点左右，该地区发生土石流，导致矿场坍塌。缅甸当局到早上7点才派员到场救灾。救援工作负责人表示，大约有150名救难人员和消防员正在搜查事发地区，但目前为止只找到一名矿工的遗体，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据悉，该名矿工是今日中午被挖出，初步判断是遭土石活埋。据报道，虽然当地政府禁止开采玉石，但穷困人家为了赚钱养家，经常违规开采。克钦邦和中国接壤，矿工冒生命危险开采出来的玉石多半卖到中国大陆，因此该地区出产的玉矿还被称作为血玉。在台海局势不断升级的情况之下，中共渗透台湾军方，甚至连台湾总统徐崇都被收买，该消息引起广泛关注。路透社近期的系列报道称，过去10年台湾最少有21名上位以上军阶的现役和退役军官因替中共从事间谍活动而被定罪，中共甚至渗透保护总统蔡英文的军官、前特勤警卫官、 前总统李登辉的随扈孙汉芳和他的外甥总统警卫官黄文彦，因向中共情报机构泄露有关蔡英文维安的敏感资讯而被定罪。对此，前台美官员透露，中共渗透台湾有三大目的：搜集台湾的防御计划细节，破坏领导人的威信，和腐蚀台湾的战斗意志。但是台湾军方为什么屡屡中招呢？台湾外交和国防立委黄定宇对大纪元坦承，台湾的问题在于过去的法律不齐备，处罚过轻，漏洞百出。第二是司法检调单位的查案技巧，毕竟台湾是开放社会，要派人去中国倾的可能性很低，所以怎样去确认证据，根据证据档案，那是台湾在查案技巧上的困难。第三是政府的态度。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长苏子云亦表示，台湾法律体系有待完备，从目前看来，对这方面的刑罚可能不成比例。再有就是法官，法庭缺乏同这方面相关的专业法庭，所以可能会将中共间谍当作一般的泄密来看待。黄定宇表示，这几年我们的法律已经在两年前修整完毕，涉案共谍案的刑责最高到死刑，甚至非常重。但他认为正是有法律不足够，在检调方面查案技巧要提高，目前最大问题在于法官。法官对共谍案人员的供词过度听证，这一点司法院要大大改进。而在政府方面，蔡英文政府对于中共的侵略企图，不管是军事上或渗透上，都有相当的认识，亦投入相当的资源，所以整个台湾被渗透的状况正在改善。黄定宇最后表示，有关中共渗透方面，台湾社会这几年亦已经惊醒，亦清楚了，所以当一个民主社会清醒，会是一个强硬而有效的对抗系统，这个部分台湾强化得相当多。日前，中国短视频平台抖音已传一条视频，一个学似全球首富马斯克的人在特斯拉车旁直播，该视频迅速在全球社交媒体迅速传播。不少外国网友表示，如果不是视频中的男子讲的是中文，差点就以为是马斯克了。由于视频太火，令到马斯克本人亦留意到该视频，并嘲讽自己可能有中国血统。陆媒报道，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影片可见，这个人站在一部黑色特斯拉旁，除了发型和马斯克的最新发型有差别之外，长相看起来几乎如同一人。有人怀疑该男子是不是马斯克的双胞胎兄弟，还有人开玩笑地说，该男子是否可以透过人面解锁马斯克的手机。不过亦有网友怀疑该男子是使用了换面工具，而这位男子自称自己是马斯克的小迷弟，将在12月26号当场直播，去除大众的疑虑。马斯克亦注意到这个视频，12月20号他在推特上嘲讽说，我可能有部分中国人的血统， Maybe I'm partly Chinese。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